世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上帝。
今天我们将会进入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四章。那么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到第十八章讲的是神的救赎。那么我们在上一回我们查考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啊，人口繁衍的应许实现了。那么第二章的时候，我们说那是拯救前的预备工作，拯救前的预备工作一直到第三章和到第四章的二十六节。那么第三章我们上一回查考，今天我们继续会查考第四章。第四章从第一节到二十六节，我们会接续出埃及记第三章神回答摩西自觉不配的这个意义，以及预备这位领袖的家庭。那么从四章二十七节起，就看到一个当领袖的起步了。那么上一回节目呢，在第三章里头记载耶和华在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而且看到将会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然后出来之后整个啊，从出来到以后在旷野的过程呢，神都把这个责任交给了摩西，耶和华呢也指示他应该采取的步骤是什么，而且预先告诉他法老的心一定是刚硬的，一定不让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但是神也一定会施行奇事攻击埃及，然后呢法老才容许他们离开。好了，现在我们就一块来看出埃及记第四章了。出埃及记第四章它的内容呢，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点啊。首先是摩西提出两个理由啊，认为以色列人不可能离开埃及。第一个理由就是以色列人肯定不相信他的，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是自己笨，笨口绝舌。神就这两方面给了摩西两个征兆，给摩西两个征兆。第一个就是一根手杖，这个手杖呢代表全能，神要使用这根杖来施行奇事。第二个征兆就是摩西长大麻风的手啊，麻风在这个圣经里头是代表罪恶不洁净，摩西长大麻风的手后来复原，这个就表明神能够将那些啊降服于神的人的罪洗净。那么第二方面的内容呢，就是说神使亚伦成为摩西的代言人。最后就是摩西回到埃及向以色列的长老宣告神要拯救他们出埃及的计划，这就是出埃及记第四章的主要内容了。出埃及记第四章告诉我们，摩西回到埃及以及神用奇妙的方法一一解决了摩西的疑虑之后呢，摩西心里有很多问题，也有很多障碍需要越过，可是神对摩西的每一点疑惑神都有解决的办法。摩西认为自己不是个适当的人选，他不能挑大梁啊，不能挑这个重任啊，他不能够达成神要委派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重任。有几方面的理由，首先一二节这个经文啊，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第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那么在以后的日子， 摩西会用他手里的这根杖来行许多的奇事。这根杖要成为他权柄的象征，也要向以色列人和埃及人证明神与他同在。这根杖也要成为他力量的来源。于是第三节，那么当摩西回答说手里是杖之后，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当摩西回答神啊，说我手里的是杖，耶和华神说你扔在地上，一扔杖变成蛇，马上变成一条有毒的蛇。我们注意，那根杖本身并没有任何能力，因为它仅仅是一个工具嘛，是一根杖，撒旦可以用它做破坏的工作，神也可以用它来做有益处的事情。这一根杖也就像银行的钞票一样啊，就像一块钱，你可以用一块钱赌博，你可以用一块钱买酒喝，或者做别的没有益处的事情，你也可以用那一块钱来帮助有需要的人。杖本身没有能力，在于使用这根杖的人怎么使用它。如果这根杖交在一个属神的人手里，那么他可以用这个杖来为神行奇事，这是神在这里所要教导我们的一项重要的功课。第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仍变为杖。很多人认为汽车、收音机、电视机那都是邪恶的，魔鬼可以使用这些东西、这些工具做坏事，可是神也可以使用这些东西啊。问题是在于你怎么用这些工具。如果你有一部汽车，你可以用汽车送人到教会去，送你的朋友去听神的话。你要用金钱来支持在电视或者电台上播出的福音节目，要尽你的一点本分来善用这些工具，好叫这些东西成为神的工具而不是魔鬼的工具。所以弟兄姊妹，你要使这些工具成为神手中的一根杖来行出奇事。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的子民脱离埃及的捆锁，神在旷野训练了摩西40年，又在荆棘火焰中将这个重任托付给他。摩西这个人啊，过去很想跑在神的前头，想靠自己的力量去救同胞，可是现在他却不愿意接受神的托付，他提出理由来拒绝神，而神就把这根杖交在他手里。他现在学习到，如果他是按着神的旨意来用这根杖的话，他自己也是降服在神面前的话，那么这根杖将会成为他的权柄能力。除了这根杖以外呢，神也给他一个凭据，教导他另外一项重要的功课。因为他马上要负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责任，所以他必须准备好。我们往下看6到8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及至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及至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又说，倘或他们不听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头一个神迹的果效，神在第5节就告诉了摩西说，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杖变蛇，神说，如果你这样行这个奇事，他们就会相信，如果不信，手有大麻风再洁净这个神迹，一定要相信。这个重要的信息是专向摩西说的。 怀啊，他的怀里，手放在怀里，手能揣在怀里，这个怀代表他内在的生命。弟兄姊妹，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那换句话说，人的手会听心里的命令，会按着心里所想的去做，所以他让手放到怀里。神要将一根杖交在一个顺服他的人手里，现在神要求摩西的手要和他的心是协调的。主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七节说，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那么在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五节，主又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那么我们看到主在马太福音六章那里又继续说，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主清清楚楚的让我们知道，心掌管人，带着人。所以神对摩西说，神要他的手，也要他的心，两样都要。神今天也同样要这样对我们说，神不要我们的钱财，也不要我们的才干，神只要我们什么呢？神只要我们这个人，而且要我们的心向着他。他有了我们这个人，有了我们的心，其他的就有了。摩西把手放在怀里头，拿出来的时候竟然长了大麻风，他又把手放在怀里头再拿出来，手上的麻风竟然就退了。是啊，一个人心里存着什么，他就自然表现了出来。神要求这个手拿杖，手能够拿着杖的人，杖是神给的，手也是神造的。神要求这个手里拿杖的人要降服在神那里，那么也要求他的手，他的行动跟他那颗降服的心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就是对准耶和华。这就是神要摩西学习的一个重要的功课，也是以色列子民甚至是我们今天要所学习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九节和十节。第九节说，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来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摩西又提出另外一个理由来推辞，他要推辞神的呼召，其实就是拒绝。他说，神呢，你需要的是个能言善道的人来办这个事，我是笨口绝舌的，我怎么行啊？这个时候啊，摩西其实是蛮有口才的，但是他就以这个为借口，他总是觉得自己不合适。十一十二节经文说，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当说的话。神告诉摩西，神不但要他的手，还要他的口。神应许赐他口才，教他该说什么话。是啊，一个人的生命表现是在乎他的心，人的心怎么样，他口里就说出什么话。神要得到摩西的心，这才是重要的。十三节，摩西又说了，主啊，你愿意打发谁你就打发谁去吧，他又想找别人来顶替他。那么当摩西这样说，我们看十四到十六节，神有什么反应。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 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你手里要拿这杖好行神迹。摩西他要求神赐一个代言人，这个事儿其实犯了一个错误，大错误，但是神却允许了他。但是神不愿意使他自己发出的命令有分岔。以后我们就会看到以色列民在旷野行走的时候出现了很多问题。在民数记就记载，亚伦跟着百姓一块造一只金牛犊给以色列民拜。那时候摩西上了西乃山，亚伦在这个世上犯了严重的罪，这是一个分裂神的命令所导致的后果。民数记还出现别的问题啊，其实神并不需要亚伦来负责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神只要摩西一个人，但是摩西呢一直推，一直不愿意，就是说摩西一直不愿意信靠神，神只好再差派另一个人跟他一块。弟兄姊妹，当神呼召我们去做某件事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做出一个有信心的回应。我们也许不错，我们很软弱，但是神会赐给我们力量，因为这个事情是他呼召我们去做的，他就一定负起我们所有的责任。接下来呢，我们看18-19节了啊。这里讲到摩西返回埃及了。于是摩西回到他岳父叶特罗那里，对他说，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叶特罗对摩西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那么我们看到埃及这个时候是有一位新的法老治理，前一任法老去世，没有人在寻索摩西的命，于是他可以放心回埃及去。20-21节就讲到，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神说，他要使法老的心刚硬，这个事实本身造成一个问题啊。以后我们读到神像灾祸经文的时候，我们再详细讨论神为什么要使他的心刚硬呢，是吧？这个我们先搁一搁。22节我们接着看，神说，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神并没有称个别的以色列人是他的儿子，他是说整个的以色列，整个以色列国就是他的儿子。他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23节了，接下来看啊，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神很宽待法老和埃及人。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神就对法老说，你要容我的儿子去，否则我就杀你的长子。神杀埃及长子之前，他降下好几次灾害，一再给他们机会和时间来承认只有神是真神，而且允许以色列人离开。可是法老王一直不肯抓住这些机会。24节，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这节经文我们这样的读， 会觉得很奇怪，想要杀他。不过他告诉我们摩西推辞神的三个理由啊。摩西一直忽略了没有给自己的儿子行割礼，割礼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啊，是凭据。如果摩西要向别人宣告神的旨意，那么他自己就必须先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所以神只有强迫他，让他察觉自己并没有顺服神。在住宿的地方啊，那么我们看到神为着这个，因为这个想要杀他。25节到26节我们就看到他的妻子希伯拉啊，就是米甸祭司耶特罗的女儿希伯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希伯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我们可能对这个事儿比较难懂难明白，要明白这个事儿，我们要回顾摩西的过去才能够了解。还记得当摩西逃离埃及的时候，他进到米甸这个地方，米甸人是亚伯拉罕和基土拉所生的后裔，他们是信一神的，他们并不是拜偶像，只是敬拜一位神。所以摩西来到他们中间，他心里头没有隔膜。然后呢，摩西和米甸的祭司叶特罗交上朋友，叶特罗有7个女儿，摩西就跟其中一位女儿，就是希伯拉，结了婚。我们说过，希伯拉的意思就是麻雀和小鸟啊。起初神很祝福这个家庭，还记得摩西第一个儿子叫格逊，就是寄居者吗？摩西虽然在米甸寄居，但他认为那已经是他的家了。不过呢，摩西的婚姻生活存着一个问题，神在荆棘火焰呼召他，要他回埃及去啊。那时候法老死了，他可以安心回去，可是当他启程的时候，神就要杀他。为什么杀他？因为摩西没有给自己儿子行割礼啊。割礼是记号嘛，割礼是立约的记号，割礼表示以色列人不再信靠肉体，不再随从肉体，肉体要除去，每一个以色列人要完全信靠神。在创世纪15章6节和诗篇106篇31节，以及罗马书4章3节、加拉太书的3章6节，都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信神，神以此为他的义，以撒雅各都照亚伯拉罕而行，他们生来是以色列人，但都得行割礼，作为与神立约的记号。行割礼是一个信心的表现，行了割礼就表示那个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割礼啊是他们信心的凭据。希伯拉很明显的，他不要给儿子行割礼，但是摩西也没有坚持说非得行割礼不可，可能他认为行割礼并不重要吧。而他的妻子呢，可能觉得那样做行割礼好端端的切下羊皮，那是愚昧也残忍啊。摩西不想因为这个事儿跟妻子闹得不痛快啊。他妻子并不是无神论啊，他妻子就是说他岳父叶特罗是祭司，祭司的女儿不是不知道神的律法，同时他也相信啊独一的真神，只是他没有接受神这道命令。摩西也没有坚持说非得行这个割礼不可。摩西能够来到法老的面前要求法老给以色列人离去，但是他却不敢在妻子面前提出要给儿子割逊行割礼的要求。摩西能够指出以色列人的错，但是当他妻子犯错的时候，他没有胆量告诉妻子说你做错了。所以很明显， 他可能觉得是在行歌礼这个事上马马虎虎吧，能过就过吧，得过且过啊，正像很多基督徒一样。很多神的工人只能在外面替别人的家庭排解纠纷，可能会给人做婚姻辅导啊，很多牧者可能会告诉人家圣经里啊，申命记啊，这个啊四章那里怎么样的去说要教导自己的孩子怎么把神的话语贴在门框上啊，他会跟人辅导怎么教养孩子，怎么告诉你的孩子你们的孩子走当行的路，哎，告诉人家夫妻应该怎么过夫妻生活。可是对于自己家庭的问题，可能传道人跟自己的家庭跟自己的妻子关系并不好，并不能见证合一的神，可能传道人他自己的子女婚姻都出了问题啊。你在外边会教导人，可是在家庭里头就实行不出你所教导的真理。摩西就是这样，所以神要插手进来，神在他往埃及途中要杀他，要警告他，这个事非同小可的。弟兄姊妹，如果一个家庭丈夫和妻子在属灵的事情上不能够彼此同心，不能够彼此协调，问题就出来。所以圣经提醒我们信徒千万不可以跟没有信主的结婚，信和不信不能同父一轭。同样圣经也提醒我们，即使两个人都是属神的人，在真理上一定要活出基督的教训来。结果我们看到希伯拉给他儿子行割礼，这才救了摩西的性命。当然希伯拉的举动表现出他的悔改，也表现出他的信心，他承认神与亚伯拉罕立的约，他知道靠血来救赎，不靠肉体。给他们儿子行割礼之后，可能那个时候他们到埃及，摩西就把希伯拉送到他父亲耶特罗那里。以后我们会读到他父亲再把希伯拉带到旷野和摩西相会，他们又再和好。那么最后呢，27到31节是很伟大的一个崇拜啊！这些以色列百姓相信神，神就按照他们的信心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地。那么我们在30节那里看到啊，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说的一切话再复述了一遍，又在百姓面前行了神迹，百姓就信了，信了而且低头下拜敬拜神，神就赐福，敬拜神，神就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好了，那么出埃及记第四章我们就查考到这，下次节目时间我们会查考出埃及记第5章。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加力和赐福给您。